耶稣的环保学第23页。神深爱这个世界，亲密地参与其中。这个是双向的关系，包括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山脉啦、河流啦、闪电和岩石，当然还有动物和人，完成了世界的创造之后，圣父、圣子、圣灵仍然继续参与在这里维系世界的工作中。根据哥罗西书1:17，万有也一同靠住祂而存在。翻译的人一个备注，英语 NIV 译本是万有都在祂里面维系在一起。神的灵充满并持续影响住宇宙。诗人问，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如果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如果我在阴间下榻，你亦都在那里；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地居住，就算在那里，你的手仍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诗篇139:7-10。圣经很清楚地讲明，神深深地参与在季节和大自然的周期，小至亚分子，大至整个银河系，各种元素之间的互动过程都有祂的参与。神之所以参与，因为祂是在爱里面创造宇宙，并继续在祂的爱和权能里维系万物。我们活在一个对地球的未来有越来越多恐惧的年代。广受敬重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告诉我们，地球的资源已经被我们过度使用，启动了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力量。有些人预测人类文明将彻底崩溃，数十亿人会死于干旱、饥荒、洪水和疾病。其他人则相信，如果我们尽快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大幅改变，仍然有一线生机。要失去对未来所有的盼望，太容易了。然而，身为基督徒，我们是可以有盼望。永续性是当下的救命药丸，指的是以一种为后代和其他物种留下足够地球资源的生活方式。我们相信神委身于照顾这个地球。在寻找永续性的过程中，神就是使一切能够持续进行的维系者。 咁唔代表我哋就坐喺度唔喐。我哋稍后会睇到神赐俾人类一个特别嘅任务，去照顾地球。然而，这代表我哋无需感到绝望。我哋小小嘅行动睇起嚟似乎太少，嚟得太慢，太迟啦。但是神坚持将我们纳入祂的计划里面，祂能够将我们小小的努力编织入去祂维护和更新地球的目的里面的。下一个段落，受造界都是好的。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大人警告我，这个世界是个大坏蛋。其实他们只是不希望我冒险那头而已。但是他们的警告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危机四伏，邪恶遍布。随着年纪渐长，这个对世界的想象将我分开两个方向来到去拉扯。一方面，我看到这个世界出了很多差错，很多痛苦、苦难和不公义。我相信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当然我认为是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切才会回到正确的位置。另外一方面，我喜欢大自然野性的美，巍峨的山岭仿佛呼喊着，来啦，来攀登我啦。海浪拍岸的声音，迁移中的野岸飞行梯队在夕阳映照下面的情景，我努力去调和这两个画面，邪恶的世界，美丽而又美好的世界。当我阅读创世记关于创造的记载时候，第一件冲击我们的是，受造界是美好的。创造完陆地和海洋之后，神就停了下来，看看祂所做的是好的。在创造了植物和树木、太阳和月亮、鱼类、鸟类和动物之后，祂又说了一样的说话，是好的。最后祂做了人类，接着祂停下来，看着一切所做的都很好。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经常忽略这个简单的真理，受造界是好的。受造界反映神的美好和性情，神创造世界，爱世界，那就是了。我们也都应该爱世界。物质是重要的，因为神重视他们。无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神起初造的世界 是美好。因此，我们必须拒绝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看法，将神的国和世界二分法，前者是好的，后者是坏的，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区分的。所有受造物在被造的时候都是好的，即使是那些我们很难看为好的，在神的计划里面都有祂原本的美善目的。事实上，美善的神不可能创造任何不美善的事物。我们也不能够说，自从罪进入世界，受造界就失去了所有的美善。读一读诗篇，在邪恶进入世界很久之后，诗篇仍然很欢喜地庆祝受造的美好。在新约里面，耶稣将受造界视为宝库，述说着神的美好和性情。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他说凡是神所做的都是好的，只要存感谢的心领受，没有一样是可以弃绝的。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让我们重新地发现，福音亦都是好消息，并非始于耶稣的诞生，而是从神透过耶稣创造美好的地球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福音那阵时已经开始了，让我们再一次欢喜快乐地庆祝，庆祝受造界的一切丰盛都是美善的，神所赐的美好礼物。跟着下一段，受造界述说着神。我有很多热爱野生动物的朋友，包括比尔和彼得，他们和我一起参加鸟类环志科学研究，我们捕捉野生鸟类，将一个有独特偏好的小女环，用铝质做的圆环套在他们的腿上，这样做就能够收集资讯，帮助我们了解鸟类的迁徙、分布和数量变化，以至于能够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在英国，鸟类环志这个活动是由政府授权被英国禽鸟学信托基金会所控管，参加者是需要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以确保鸟类的幸福。他们利用几乎隐形的雾网，让鸟儿飞进网里面，稍为被缠结而捕获。接着，参加者会细心地将他们从网中取出，确定品种、年龄和性别，测量翅膀长度、肌肉和脂肪的健康状况， 并为他们的重量套上识别环。最后他们会将鸟儿释放，让他们继续去搵食、筑巢或者是迁徙。我大部分参与鸟类环节的朋友都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一次又一次，我们在交谈中赞叹这些身披羽毛的小动物所展现的奇妙。鸟类是动物王国中最富色彩和音乐感的成员。单单从科学角度来看，色彩和歌曲展现实际的用途是吸引异性和对手竞争，建立并且捍卫领土，躲避或者是吓跑捕食者。但是鸟儿的颜色和歌声不只是实用。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的鸟类学馆长布鲁克很坦白地说，我们到现在仍然未能够提出任何的总体理论解释为什么鸟类要这么缤纷，这么多色彩。每当我们人类看见翠鸟鲜艳的色彩，孔雀斑斓的羽毛，或者听到云雀和夜莺歌唱，就会产生一种几乎全人类共有的情感共鸣。鸟类的颜色和歌声向我们述说自然界的壮丽以及造物主的性情。鸟类环节活动带来的强烈喜悦，不单在于能够为科学研究提供宝贵贡献，更来自处理这些带着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却有十分纤弱的小动物的难忘经验。在夏天，我们捕捉到小型的鸣禽，例如花园鹌和灰白喉林鹌，重量大约是10克至20克之间。它们是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迁移来到英国繁殖。科学家仍在追查他们使用的导航方法，但是似乎很多都是以星象来到辨识。有时我们会捕获在前一年已经套上识别环的鹌，它很有可能是从伦敦西区出发，穿越欧洲，横跨地中海，再飞越撒哈拉沙漠，或者绕过非洲西岸，最终抵达塞内加尔或者冈比亚，经过几个月享受阳光和丰富的食物之后，他又再次沿着同样的旅程飞回来，途中避开暴风雨和猎人的枪击，准确地回到旅程的起点。 面对这些奇妙的境况，即使是心硬的无神论者，亦都难以遏止内心不其然的敬畏。鸟类的迁徙似乎是神迹，一如受造界里面其他众多的事例都指向神。这些纤小的鸟类是我遇过最具说服力的传道者之一，他们无需自居，就已经传扬神的荣耀。单单从观察鸟类，就可以稍稍闭见神所造那令人赞叹的多样性。从心脏每分钟跳一千次，体型小过我们的手指公的吸蜜蜂鸟，都有能够忍耐在零下50度哺育幼鸟却是不识飞的皇帝企鹅。从以惊人速度俯冲的游，这个字真的不识读啊，对不住了，即有些好个速度很快的，去到体型庞大，鸟蛋大到好像足球那样的鸵鸟，不论从颜色、形状、大小、技能和迁移的策略，他们都向我们展示一位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神。而这个只不过是鸟类而已，直到现在为止，能够确定的鸟类大概有10000种，而它们又属于多达近180万种现存物种，其中超过30万种是甲虫类。根据估计，整个地球可能总共有1000万种生物，其中大多数仍未被发现。神的创意远超我们所想，整个生物的多样性揭示了某些和它的存在和本性有关的事。受造界很流畅地，而且极具说服力地见证神。地球和其中的各种生命形态有力地告诉我们，神存在。祂透过所做的一切和我们沟通。诗篇19篇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天天发出言语，夜夜传出知识。没有话语，没有言辞，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个是诗篇19篇1至3节。诗人清楚地表明，受造界见证神的方式超越语言，直达人心。神透过两本书讲说话， 第一就是他的说话，就是圣经。第二就是他的作品，就是受造界。我们需要两者兼顾，才能够真正认识神。没有圣经，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神在受造界留下的指纹，但是好像万花筒的碎片一样。没办法让我们看到神完整的样貌。同样，如果没有受造界，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的神亦都是不完整的。受造界说明并且照亮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有关神的真理。在很多场合，神透过受造界向他的子民讲说话。当约拿试图从神面前逃跑，一条大鱼就将他吞了，不久又把他吐回干旱的地。后来约拿发脾气，神透过一棵藤蔓生长并为他遮挡猛烈的阳光，然后又用一只寄生虫咬那个藤蔓，使到他凋谢，这样来到向约拿讲说话。在其他地方，当人不听神的话，他甚至会用驴仔来到讲说话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的故事。当约伯一生所有遭到剥夺，朋友离弃，身无分文，神没有透过人类的智慧、宗教仪式或者圣经向他讲说话，神透过受造界要约伯思想银河星系和气象系统，想一想其中的奥秘。神又带领约伯观看他所做的，研究山羊、野鹿、公牛、鸵鸟、马和飞鹰，最后向他介绍巨兽河马和可怕的海怪鳄鱼。不知道怎样，约伯透过思量受造万物，听见神的声音。神透过受造物对他讲说话，他和神的关系就恢复了。可悲叹的是，尽管诗篇不断指出受造界引领我们走向敬拜神的道路，很多教会的敬拜仍然是忽略自然界。今日生活在城市的人几乎听不见神透过受造界所讲的说话。在这两种的情况下面，我们都需要找回那一份单单花时间去欣赏、阅读神的世界所带来的喜悦。 呢度係29頁，暫停了。